好的，亲爱的圣徒们，现在我们来到这次美好特会的最后一篇信息。我想提醒大家，这次特会的总题是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时代宣扬真理。这是个非常好的总题。我想重新声明一件事，或许 Ricky Acosta 弟兄已经分享过了，在他释放信息前，我俩有交通。他问我说 ：“Ed， 为什么这次要选这个负担呢？”我就分享给他，或许他可能。我也确定他已经分享过了，这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所描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这里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今天人很盛行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他们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他们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教会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以神做真理。我们会多讲一点，然后再讲到纲目。然后这里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至十一节的经文，这是主借着我们亲爱的保罗弟兄论及敌基督和那些在敌基督统治之下的人所讲的经文。关于这些人，他说因他们不领受对真理的爱，使他们得救。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使我们成为爱真理的人，让你恢复所有的圣徒成为爱真理的人。我想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这些坐在这里听到李弟兄的说话能见证，若有人是个爱真理的人，他就 是爱真理的人了。我们也必须有同样的态度，好吧？这里说因他们不领受对真理的爱，这真令人惊讶，还说神就是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错谬甚至错谬运行，使他们相信虚谎。人所能在最糟的黑暗，就是相信谎言就是真理，这是你完全是在黑暗之中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考量短短这两段主的话，正如我之前在一个特会上分享过，使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年轻人。我非常关心参加训练的青年人，他们可能上过很好的大学，你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大，我想马上想到的是这些，还有哈佛、耶鲁大学。但是当你去那里，大多数的教授都称恶为善，称善为恶，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他们不领受对真理的爱。哦，圣徒们，当我再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至十一节，你就意识到敌基督显现的时候已经近了，近了。因为现在很像敌基督显现时所描述的光景，因此我相信我们临主的来临呢非常近，离敌基督显现的时间也非常近。好，现在我想指出约翰福音中有关真理的一些简单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主耶稣对父说，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父的话就是真理。然后在约翰 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实际，我是实际，就是真理。”你想得到吗？人会怎么想？我不知道门徒是怎么想的。当然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只是专注于我是实际或者我是真理。一个人会说这样的话真是太奇妙了。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神人，对吗？现在来到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与三十六节，我一直很喜欢这些经文。主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就真是我的门徒。”因此，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必须住在主的话里，并住在将我们带入这话的指示里，对吗？我们必须持续在主的话里，留在主的话里，住在主的话里。然后来到三十二节，他说：“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当来到三十六节，他说：“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很喜欢这些话，表明子叫我们自由，就是真理叫我们自由。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我一直很喜欢这节经文，因为这节讲到实际的灵或真理的灵，这些是同义词。说出实际的灵有奇妙的功用。主耶稣说：“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此我们读这些纲目，读圣经的某部分或注解时，可以祷告说：“主，你作为实际的灵，引导我进入这实际，进入这真理。”他会说：“阿们。”你知道，我告诉一些圣徒，我最近服侍一个特会时，对圣经有深刻的印象。这本书是我们的遗命遗书，基督把他自己遗赠给了给我们。好的，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到遗命需要生效，就像我有一份遗嘱，我将一切都赠送给保普和约克弟兄，他们的名字在我遗嘱上。我拥有多个货柜的汽车、丰田车、各种各样的东西和各处的房地产，但是啊，你们要得着这些，我就必须埋地六尺之下。希伯来书对此非常准确，说到为此遗命生效，立遗命的人必须死了。感谢主，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一命就是他所立的。他立了新约，他立了这个一命。当然新约圣经就是这个新约，而旧约圣经其实是提供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新约中的一切实际。因此这整本圣经就是我们的遗书遗命。好的，我这么说，首先基督的死立了新约，他的死被称为立约的血，然后当他复活时就成了赐生命的灵，而作为赐生命的灵，他成了也就是这新约的遗证。实际上他就是遗证给我们的内容，那是太好了。然后在升天里，他是新约的执行者，确保这一命中所有的内容都会生效。在复活里，他是新约的遗证；在升天里，他是新约的执行者。圣徒们，我们可以取用这一切的路，就是把这些祷告回去给主，就像我可以求主，或你也可以求主，主啊，你作为实际的灵，引导我进入光之照耀的实际，就是真理的实际。我要你作为光，每天都照在圣经的事实上，并且 将对这些事实的意象转播到我的里面。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或在这一命的任何方面这样祷告，或就着把我们带进这一命之内的意义的指示有祷告，主不会不成就的。保罗，假设你以这样的方式祷告，在个人时间里导读，你知道团体的导读时会有很多的重读，这是该做的，也就是取用。但是在你个人的时间里，你应该把主的话化成个人，把这些话祷告回去给主。现在保罗，你如果你这样把这些话祷告回给主，这一命就已经确立了。主已经成为一证了，对吗？不仅如此，他还是执行者。你认为他会这么说？如果你说主啊，作为赐生命的灵，引导我进入所读话语的实际里，宝宝，你想主会说哦，宝宝弟兄，这周你不是个好弟兄，让我想想，想想吧。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受自己的一命约束，取用一命是一证的路。事实上，这一命就是实际的。灵自己作为赐生命灵的许多方面，就是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这一命或主的话，借着各样的祷告，这一命就在我们里面生发功效。因此感谢主，借着导读各样的祷告来接受神的话，就是他的一命。因此这里说实际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或真理。然后约翰一书五章六节下说，因为那灵就是实际，那灵就是真理。所以你有父的话是真理，然后你有子基督是真理，然后子基督作为真理，他告诉我们要住在他的话里，我们就要成为他的门徒，并且真理会使我们得以自由。他还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真理。然后他说，圣言说那灵就是真理，因此整个三一神都是真理，真是太好了。现在我想再说一遍，也许是因为我写了这个纲目，但是马克拉比A 弟兄释放这篇信息，我还没有听到他的分享，但是我稍微知道他所分享的，因为是我写的纲目。我真的很享受第二篇信息，因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真理非常主观经历上的定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阅读并祷告这个时候，真是太奇妙了。正如你们知道的，听过了分享，也读过了纲目，我们的弟兄说真理是什么？就是神圣的光照亮圣经的事实，而传送属天的意象。让我这么说，这就是神的光照亮在圣经的事实上而进行的电视转播。我喜欢用在真理信息中所说，将这些事实的意象传达到我们里面。现在如果你来到真理信息中，这篇特别的信息，李弟兄说真理是属天的电视，这跟读一些新闻内容或新闻报道有很大的不同。你可以在报纸上读到世界足球杯两支球队比赛的情形报道，在美国我们称之为英式足球，而在其他地方都称为足球，因为是用脚踢的。但是假如当最后几秒场上的一人踢球入门得分，1-0赢了世界杯冠军，这是报上的头条新闻，你可以读也许知道一点。哇，这的确是件大事。但是如果你亲眼看见，你会兴奋。我会对詹姆斯说，真难相信这场球赛中发生的事，因为我确实看到了。因此我们总是需要来到开启圣经的 这份执事，将我们带入圣经内在的意义里。我们需要祷告，使光照亮在圣经的事实上，将这些事实的意象传播到我们里面。当这种情况发生，会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会永远留在我们蒙光照的记忆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记得李弟兄在那篇信息中说过，主没有说他来的时候满了恩典和道理，他不会，也没有那么说，他没有说我就是道路道理和生命，当然不是，他是真理。我再说，真理是神圣的光，照亮圣经的真理，将这些事实的意象传送到我们里面。神圣的光是生命的光，根据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你有了光，你就有生命，生命的光。罗马书八章二节用到这词，生命之灵，这说到真理、生命、光和圣灵是不可分开的。当你得到了真理，你就得到了生命，当你得到了生命，你就得到了光，当你得到了光，你就得到了那灵。换句话说，你就得到三一神做真理的灵或实质的灵。我真的很喜欢那个主观的定义。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一直深深地摸着我。他说，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一，我们的心是由眼睛所表明的。他说，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一的，全身或全人就明亮。这是直接引用经文，完全明亮。我喜欢完全明亮。主啊，我们应该祷告，主使我成为一个完全明亮的人。然后说，如果我们的心是单一的，如果我们的心是纯洁的，如果我们只注视基督自己做我们的目标、标的和一切，那么我们的心就毫无黑暗。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完全明亮，以至于我们的心里毫无黑暗。这结束于如同灯的光线照亮你，因为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对不对？耶和华是灯中的光，所以那灵以神做光，内住在灯中，光照进入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时，就是他的光线照亮我们。我喜欢这个。无论如何，那些经文都非常奇妙。你们可能以前听我分享过，好像我一再重复同样的故事，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我到休斯顿召会的第一次聚会，我进到一个祷告聚会，我说，主啊，我在哪里啊？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那样祷告，第一次聚会啊。通常你不会告诉一个新人第一次聚会就参加祷告聚会，但我来了，跟我在一起的弟兄说， Ed， 让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因为他在公车上遇到了休斯顿召会的一个弟兄，他根本不知道召会是什么，当然我也不知道，但我说我一定会去。当然他现在也在休斯顿的召会里。我们呢走进聚会，圣徒们正在祷告，祷告的主题是，主啊，分散我们。这是根据使徒行传说到门徒分散在各地，实际上是要将福音的真理传扬到他们的所到之处，但是因为主的话还没有照亮在我里面。我还记得我当时啊，但是低着头不想抬头看，我觉得不知所措，你知道 啊，所以我就低着头，里面说，主啊，为什么这些人想被分散呢？他们为什么祷告主啊来分散我们？还好祷告终于结束了，我抬起头来看，那有个弟兄坐在那里，可能是爸现在坐在的地方。弟兄们，这位弟兄就好像能在黑暗中发光，如果我关掉会所里所有的灯，他还会发光。我的意思是他在那里闪闪发光。约克和詹姆斯他们都知道这是谁，他最后做了休斯顿教会的带领弟兄，现在与主同在了，单单的看着他，就像出埃及记中说到，最崇高的职业是花时间被神传输，好使你能凭神发光，并将神照耀出来。那就是他在做什么，很明显他被神传输了，正凭神发光，也将神照耀到我里面。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坐得离我那么远，他不能说什么。当然我后来见到他，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真实的榜样，我知道今天还极其珍赏那位弟兄。好的，现在圣徒们，让我们来到纲目。纲目第六篇的篇题是认识并传播今日的真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词，今日的真理。当然我们保爱圣经中所有的真理，例如因信称义，以及那群写作的弟兄们，他们会出一些关于因信称义的东西，请听，他们将要出的是我们对因信称义前所不知的。我们也是因此也是如此，以今日的真理的眼镜来看圣经中的每一个真理，因为今日的真理包括所有之前所有的真理。所以呢，我们来到这里了。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幅壁画称为《清明上河图》，你可以在《时代的意象》一书中读到。我看过那幅壁画，甚至也买了个副本。壁画是这么巨大，我买的副本就这么大。我分享这些内容时，几乎想把副本带上讲台，请弟兄们将这话一一展开。我说看啊，这就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启示录22章末了向我们打开的所有图画。神整个经纶的壁画已经向我们打开了，最终主将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向我们打开了。现在当你进入这意象，就包括了之前所有的一切，它是包罗一切的。感谢主，我们要认识并传播今日的真理的最高的福音。最高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照着这时代的意象，神永远经纶的最高福音。我把这节经文写在某个地方，你们记得在罗马书一章中，其中一节就是15节，保罗对罗马人说，所以在我已经预备好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们是信徒。这说出福音包括了神永远经纶的一切，特别是罗马书。罗马书从称义开始，经过成圣，经过基督的身体，达到众地方召会。因众地方召会的相调，以及众圣徒被带进整个基督身体相调的生活中，在众地方召会里就有了基督身体的实际，所达到新耶路撒冷的踏脚石。因此整本罗马书都是照着这时代执事的福音。现在进入第一大点， 第一大点说，神在一个时代里所做特别的恢复与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执事。时代的执事将现有的真理供应给神的子民。我喜欢下一段，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这里所用的现有的真理也可翻成今日的真理。今日的真理，我们都必须到主面前说，主给我看见什么是今日的真理，我要你照亮圣经的事实，甚至照亮这执事所带出圣经的事实，使这些事实的意象能传输到我里面，使今日的真理成为我的真理。好，我继续讲第一终点，虽然所有的真理都在圣经里，却因着人的愚昧、不忠心、失职和不顺服，以致许多真理都失落了，向人隐藏起来。当然从教会历史中我们知道这是这种情况的，有一段时期被称为黑暗时期。黑暗时期是很长一段时间，圣经不是普通人可以有的，而是在天主教的圈子，罗马天主教的圈子里，如果他们允许你读，你还必须认识希腊文、希伯来文或希拉丁文才能读呢。但是感谢主，有些弟兄们实际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之所以殉道是因为翻译圣经，我们永远无法报答他们。但是你若回顾教会历史，我是说黑暗时期，为什么黑暗呢？因为没有圣经。如果你一天没有这本圣经，就是黑暗的一天，对吗？你明天周五啊，不读圣经，不要忽略这一点，那一天呢就是黑暗的一天。我可以预测未来，如果你读圣经，你这一整天，明天一整天将是一个明亮的一天，有光照亮你，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是诗篇119篇105节。现在请注意圣徒们，我在这里有列王记下22章8节这处经节，现在给你们一些背景。如果你看列王记下22章回到第一节，说到了约西亚，约西亚当时作王，他八岁登基，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他作王管理众多人民的王只有八岁，以某种缘故，圣经没有说明原因，但是为约西亚感谢主，主在他里面运行。我想如果你仔细读，大概是在他大约26岁左右的时候，主就在他里面感动他说，我们要重建圣殿，圣殿被如此破坏，这各面被拆毁了，圣殿里竟然有偶像，这是可憎恶的。约西亚告诉大祭司希勒家，他说你上去见大祭司希勒家，是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去的。因此约书亚给大祭司和约书亚说话，要交给做工的人，好修理圣殿，洁净圣殿。我要让他们用这些银子，好全时间做这工。约书亚说：“我完全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可信，甚至不要与他们算账，什么就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做。”这就是出于在他里面的耶和华， 请听听下面发生什么事。显然那里有很多堆积的废物。当时有大祭司希勒加和书记沙番，列王记下22:8说，大祭司希勒加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那希勒加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读了。我听在这里，希勒加对书记沙番说，听这个，我找到的这本书停在那里。当然这就是律法书，我在耶和华殿中找到律法书，那是当时的圣经，当然是摩西五经啊，圣经的头五卷书，这就是他们仅有的。主恢复开始于百姓得到了这书，再次感谢主，我们有忠心的弟兄们替我们翻译了这本圣经。所以你们读书记沙番做了什么，这就是10节。希勒家向沙番读了这本书，他向他诵读，那真是读了许多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向他诵读。因此在10节，沙番就在王面前诵读那书，那里说，王便在耶和华面前撕裂衣服哭泣。这是王在耶和华面前的那种心，他撕裂衣服在耶和华面前哭泣。因为借着读圣经的这些话，他意识到麻烦大了，我们破坏了多少诫命，我们没有遵照神的话生活，我们没有被神的话构成。就看看圣殿的情形，看看我们的土地，看看我们的地上满了偶像，到处都是秋坛，他们在那里给假神烧香。王非常受感动，你到23:2，他聚集了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亲自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约书中的一切话念给他们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王，对吗？他只是向你读圣经，这是他所做的。因此如果你进入这里的经节，你能称这是个复兴。神的子民得了洁净，圣殿也得了洁净，这就是他们长久以来第一次守着逾越节。无论如何，为约西亚感谢主。如果你看到列王记23:25说到约西亚，在他以前没有王向他照着摩西的一切律法全心全魂全力回转归向耶和华，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王兴起向他。如果是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位王兴起向他，如果你所有的王都像约西亚，列王记上下就会不一样了。但是圣徒们，我们需要祷告，主啊，借着你的怜悯，我要照着你的话，并照着开启你话的话语之事，全心全魂全力回转归向你。第二终点说到，重新显现的真理并不是神的新创造，乃是人的新发明。每一个主的工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求问什么是现有的真理。因此感谢主，尼弟兄和李弟兄在圣经中得到了许多新发明、新的发现。抱歉，弟兄们，当我们读执事的话或读真理信息时，这么说，其中有一篇李弟兄是这么说的，我的负担就是这个。你继续必须停下来问自己，这是我的负担吗？他说我的负担是这个， 你甚至都不必再读下去，就在这里在于你，你就会认识你并没有跟李弟兄有同样的负担。现在你怎么能得着那个负担呢？好，根据以赛亚书一章一节，以赛亚中有三段经文，从第一节开始说到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以赛亚所看见的话，以及以赛亚所看见的负担，这都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一个注解里。这说出当你接受神的话，就带来真实的异象，而这个异象就成了你的负担。一旦你看到某件事，你就会有真实的负担把它传给别人。所以第四终点，好，第三终点，我读第三终点啊。第三终点，神的真理是累积的，而不是推翻以往。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神累积的启示。我以新耶路撒冷做过例子，甚至你看见创世纪，就有亚当、亚伯、以诺士、以诺。让我们来看挪亚。我们知道挪亚造了方舟，但你如果仔细看，这里是说挪亚与神同行，所以他做了以诺同一样的事。这表明你想做同工，就必须与神同行。因此所有在挪亚之前的启示都包括在今日的真理里面。现在圣徒们，我对此极有负担，因为时代的异象这书中李弟兄分享到这个点，我认为这是在他所有的分享中最好的一次。我想你们有些人还记得这些，大概是1930年1930年代中期的某时发生了风波，倪弟兄非常灰心，少数一些圣徒说，李弟兄你能去看看倪弟兄，鼓励他一下吗？我总是想知道你怎么能鼓励尼托生，你要说什么去鼓励他。好，你还记得李弟兄对尼弟兄说的话？我只能很简要的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尼弟兄，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因为你走这条路，我也不会因为你不走这条路我就不走。我不是外在的跟随你外面这个人，我是跟随这个意象，就是主借着你的指示光照到我里面，神永远经纶那个今日的意象。因此即使有一天你不走这条路，我还会走。倪弟兄就为此大受安慰，极受鼓励。因此我对这个非常有负担，因为作为同工，甚至作为带领弟兄，许多问题会到你这里来，许多方面的问题会带到你这里。我们最近正试着照顾一群圣徒，他们或许受到某的弟兄影响而离开了。我意识到这个，就告诉他们，也提醒他们这个故事。我说，圣徒们，我们不应该因为任何人走这条路，我们也不应该因着任何人离开这条路，因为我们跟随的乃是异象，神永远经纶的属天异象。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没有说我没有违背彼得、雅各或约翰，乃是属天的意象控制了他。我读第四终点，但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不做现有真理的若无者。但愿我们警醒，不让肉体渗入，不让自己有地位。现在我要读第二大点，圣徒们，我只祷告从现在开始，不要把我读给你们的 的视为理所当然的。只有主知道我们看到了多少，也许我们看到了一些，但是我们是否有看到我们的弟兄所看到的程度呢？你知道，我是说我们前面的两位弟兄，我们要看到的还很多，或许我们有很多的资讯，我们需要资讯。当光照亮圣经的事实及资讯，就将那些事实和资讯变成属天的意象，也传送这些事实的属天意象，把这些事实或资讯的意象传播到我们里面。但是有可能啊，我们只是读书而已。我记得有位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非常聪明，有很短的时间里读了很多知识的书报，之后就离开了。我感到震惊，我说他怎么能读完所有这些然后就离开呢？所以我问让弟兄，我说让弟兄他怎么能读那么多书之后还走了？让对我说了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话，他说哎，弟兄，他从来不吃主耶稣，他读了所有这些，但实际上并没有吃耶稣，主耶稣。但是如果你真吃了主，做你的属灵食物，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异象。我给你举个例子，耶利米书15:16，我们对这经文可能非常熟悉，但也许我们忽略了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因为说我得了你的言语，我找着了你的言语。这意思说耶利米一直在圣经中取得新发现，因此我们每天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中寻找新的发现。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当然我再说一遍，作为属灵的食物的话，就是生命的话，对你成为生命的光，也成为你真正的属天意象。现在圣徒，让我读第二大点，然后说点话。第二大点，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现有的真理和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在本信息中，我们将从罗马书的角度来看。第二大点，神借着今时代的指示所赐给我们现有的真理，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乃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继续说到，神永远经纶的福音，乃是那给祖宗之应许的福音。现在，什么是这福音？这就是定义了。就是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人的后裔要成为神圣的儿子，那就是神永远的经纶。人的后裔要成为神圣的儿子。现在当我用后裔一词，就像我们称基督为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后裔的同义词是子孙或后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圣徒们请听，我很喜欢这个。当基督成为人，当神成为人时，他是大卫的子孙，对吗？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当他复活时，他成为变了形象的大卫的后裔，变了形象的大卫的子孙。因为赐生命的灵就是指变了形象。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到这个，所以他是变了形象的大卫的子孙，变了形象的大卫的后裔。照着旧约的图画，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他在我们的灵里也使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在罗马书1:3说到这个， 当然罗马书一章三至四节说到，当然如果我们回到第一节说到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蒙召的使徒，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然后第三到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福音。这里说福音是论到他的儿子，那就是神的福音，这是论到他的儿子。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当保罗说这话时，很明显的他一定读过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上，因为主在这些经节中告诉大卫说，你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称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请听十四节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真是太好了。这意思是人的后裔成了神圣的儿子。现在我们知道基督从永远以来就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他是神的独生子却没有人性，然而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成为肉体的人性，被拔高圣别变化并改变形象到神性里面，进到了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他在人性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此他现在不仅是神的独生子，只具有神性，他还是神的儿子，具有神性和人性。好，我只提供一些背景，等我们讲到了再加以解释。圣徒们，李弟兄就这个题目释放了二十二篇信息，我看了一下罗马书生命读经释放了六篇信息，在罗马结晶读经中他释放了四篇信息，在撒母耳记上下的生命读经中他释放了八篇信息，在历代志上下的生命读经中释放了四篇信息，都是说到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上，而这实际是在罗马书一章三至四节，总共呢有二十二篇信息。我现在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年轻的弟兄，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注解和生命读经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没有结晶读经，我们甚至也没有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的生命读经，但是我根本无法领会这些，我只会说，主啊，李弟兄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似乎是这样子啊。我虽然没有用这些话，但是当我回头看，这些对我来说似乎都是理论，这怎么应用在我身上，这如何应用在主的身体上，用在你身体的肢体上，用到你永远的经纶的旨意上呢？好，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五节里，你还记得主问法利赛人说，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他是谁的子孙？他们立刻说是大卫的，他是大卫的子孙。好，然后他说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对他们说，这样大卫在灵里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意思是大卫的主成为一个人时，就成了大卫的子孙，对吗？现在他穿上了人性，他原不是神圣儿子名分的这一部分，但是借着他的被钉死和在他的复活里，特别是在他的升天里，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彼得传福音时说到，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换句话说，让我这么说，什么使我们与其他的宗教，甚至可能某些部分用圣经的宗教有所不同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个人，是一个神人。这就是为什么说主耶稣，因为耶稣是主。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神在他经纶中的愿望？就是要得出一个神人，就是要把神建造到人里面，也把人建造到神里面，那就是主耶稣，他就是神建造到人里，人建造到神里，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神人。现在他正在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他正在将我们建造到他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团体的神人，直到最终我们完全成为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伟大的神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伟大的神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是神居住的帐幕，而新耶路撒冷也是全能的主神和羔羊给我们居住之神的殿，这是神和人相互的居所，这是人的家，人是神的家，神建造到人里面，人建造到神里面，这是神永远的经纶。因此我们希望这个天天发生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是如何实际的进行着。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圣徒们，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解释和含义，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谨慎比如我们要如何向人传福音呢？好的，我们应该传福音给人，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进入，我们需要被构成。请看第一终点，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该降低到我们以为是人所能懂的标准上，我们应当传扬拔高的福音，绝不能把观念降低。我们必须相信在人里头有一种神所创造的能力，为着接受并领受神的事物。因此我们永远不该将所传的福音降低到我们以为是人所能懂的标准上。令人遗憾的，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感谢主。主的恢复已经从这件事上得洁净了，我觉得是完全洁净了。但是呢，曾经有这种说法四处流传着，说这些太高了，这些纲要是太高了，太高了。这意思是说，这些需要就是你需要它降低到我们所在的地位，我们是很低的。好吧，想想主耶稣。马太福音五至七章太高了，这些都是渔夫太高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太高了，马太福音24、25章太高了。你在这两章中有什么？你有诸天之国的实际，你有诸天之国的外表，你还有诸天之国的实现。如果主说那些都太高了，怎么办？约翰福音14章至16章呢？再说，这些都是卑下的，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没有学问的渔夫啊。主没有说太高了，他没有那么做， 其实我会倒过来说，我这样说吧，神是至高的神，根据新约圣经，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神要说的话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你不要牺牲真理，那么真理就会将你带到真理的水平那里。不要牺牲真理，我说的是神永远经纶的那高的真理，不要牺牲这个真理，不要让你的感觉或情况决定，甚至不要自己决定要说什么，因为真理就是真理，无论我的情况如何，当然无论我们说什么，都应该渴望活出这些真理，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所说的，我们无论说什么都要成为我们的生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必须说真理，不要牺牲真理，不要把真理降低到你的水平。真理就是真理，这就是在你的感觉之外，在你的情形之外的真理，就是真理。因此我们需要保爱真理，这真理就是高的真理。这是需要看看约翰福音14-16，我不会再重复这几章，这是太高超了，高超到主不得不在约翰福音17末了有一个祷告，用祷告将约翰福音14-16带出结果，引进实际。好，我从铁上人家前书中找到这里的经文，因为他们都是全新的信徒。例如第一节，保罗用了这个词，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铁沙罗尼迦人的召会，那是什么？你必须读生命读经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它非常非常深。来到铁沙罗尼迦前书每一章的末了，都说到了主的再来，保罗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新信徒就有所保留。铁撒罗尼迦前书5:23，他说到全然圣别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换句话说，你们整个三部分的人都被神圣别的性情浸润和泡透，充满了神的神圣本质，使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责。换句话说，你的全人灵与魂与身子成为与基督完全一样，一模一样。当然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2，哥林多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是属魂的，他们是属肉体的，属肉的，他们很多人有的处于不道德的状态，有人诉讼，有人说没有复活。如果你认为自己所在的教会啊不那么完全，只你觉得你的教会不那么完全，只需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就会受到鼓励。主用了保罗也借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揭示了基督20项奇妙的方面。因此在哥林多前书2，他说到神奥秘的智慧，那是什么？太好了，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此他好像把这东西放到哥林多人里面。圣徒们，只要奉献自己爱主，如果你爱他，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后继续说，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如果你看注解读生命读经，就会很清楚，基督自己是神的深奥，或者基督 自己是神深奥的事。因此当你爱主，会发生这样的事。那里说到，那灵在搜寻探索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探索了。我鼓励你读注解，参透这词的意思。原文以积极的探究，积极探究的意思就是，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你将全人向他敞开，将他被他所有的丰富充满时，那灵呢就在你里面积极的探究，也探索神关于基督的深奥，并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启示这深奥，使我们领略并有份。这真奇妙，是件奇妙的事。好，我们有这些经文，关于我们必须相信在人里面有一种神所创造的能力，为着接受并领会神的事物。我告诉过你们，今天没有看到 Robert， 但我还记得 Armin 跟 Robert 还是全新的。非常感谢 Peter 和Roger Good 是最早接触他们的人。当我们开始建立活力牌聚会，他们把 Armin 和 Robert 带到我家，对我来说真荣幸。请听。当时李立兄说到神圣启示的高峰，他说到成为神基督化，他说到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不是在神格上，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基督的心腹，带进基督的国度，使我们能成为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阿门和 Robert 就说阿门，赞美主，真是太好了，他们就接受了。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小牌聚会，我们就是交通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看到一些东西。因此不要低估人，首先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灵，对吗？帕斯卡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神形状的真空，只有神才能填满。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把永远安置在人心里。而且如果你看扩大本圣经，并且读罗马书的结晶读经，其中引用了扩大本圣经，那里指出神所栽种历代以来就在运行的一种有目的的感觉。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感觉。因此永远是在人的心里，在人里头有一种神所创造的能力，为着接受并领会神的事物。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中传讲福音，而他在讲福音时由两派哲学的不信者，他谈论的是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定准我们居住的疆界？如果你看注解，李弟兄说，美国啊，就是这事的一个证明。神定准了这些疆界，你知道为什么呢？这样好叫我们寻求神，这就是原因。那就是为什么你在英国、蒙古、中国、澳大利亚或在这里，好叫我们寻求神。然后他保罗是这样说的，在二十八节，因为在我们里，因为在他里面，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就如你们中间有些作诗的说，他把他们诗人的话转成了神的话，那不是很奇妙吗？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 就是你们中间有些做事的说，这是对的，这是事实。然后他继续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族类，我们是他的族类，甚至是受造的人。他接着在29节说，我们既然是神的族类，就不当以为那神圣的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我们是，所以生命读经指出，当神创造人时，实际上并不是人类，人是神类，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人不同于鸟类和各样的动物，他们是按照他们特定的种类造的，而我们是照着神的种类，神的族类造的。所以人被造的人呢，是神类。当人堕落时，他就成为了人类，他成为人类。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基督这位奇妙的神人，我们呢就成了神人类，我们是一个新的种类，新的族类，成了基督身体的构成分子，最终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第二重点，我们必须根据整本圣经一点一点的成名神永远经纶的真理，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托付。因此就像保罗教导神的经纶一样，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使我成为一个教导神的经纶的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摸其他的事，像儿童或青少年，但我们总要把它连于神的经纶，一切都是连于神的经纶的。保罗他在其中一处经文提前2:7说道，我为此被派做传扬者，做使徒，做教士。我很喜欢这个，我想我们都应当将那些经文祷告回给主，主啊，是我做传扬者，做使徒，做教士。的确，我们也许没有保罗的度量，保罗兴起召会，他做了许多事，因为他的度量是如此之大，但是我们可以做被主差遣的人，主可以差遣我们到下一条街道去，对吗？主啊，差遣我。使徒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你知道什么是传扬者吗？看看注解，我保爱这个，传扬者是正式宣告神新约经纶的人，那就是我们要成为的，我们都要成为神永远经纶的传扬者，然后我们都要成为教师，不是道理的教师，而是神永远经纶之健康教训的教师。第三大点，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是说到基督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长子的过程。圣徒们，这词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乃是神福音的中心。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乃是这位神人基督身位的数值。第一重点，保罗说他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这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这指明神的福音乃是儿子名分的福音，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二重点，罗马1:3-4，乃是应验撒下7:12-14上半预表中的预言，揭示一个奥秘，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得以成为神，只是无份于神格。第三重点，基督在他的神性里是神的独生子， 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肉体，就是属人的性情，在他的人性里，他不是神的儿子。当然，基督在他的神性里是神的独生子，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所以只有他一个，他是独生子。但是他想要有许多的神的儿子，因此他成了一个人，他经过了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在复活里，他在他的人性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长子。也就是说，在他之后啊，有许多的儿子，他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子，他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子。第四终点说到，在复活里，基督的人性成为神圣的，得以子化，意思是说他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借着复活，他的人性被圣别拔高和变化，他将他的人性呢带进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因此神的独生子成了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这位兼有神性和人性是神的长子啊，是原型，他是产生众子的原型，他们现在正被标出为神的众子。现在他是原型，产生我们成为神的众子，我们稍后会看到我们正在被标出为众子，我们来到下个大点会看到这方面。第五终点，因此在基督里，神构成到人里面，人也构成到神里面，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神人，那就是神的心愿。他不要一个好人，他要一个神人，那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所事，一个伟大的神人。这就是神的心愿。当我们讲过约伯记结晶读经时，就看到这是约伯所缺少的。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缺少神，他不是神人，神人才是神的心愿。我们当然可以说神的心意是要召会做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也可以说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就是神的建造。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他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是神的农场，是神的耕地，是神的建筑，你们是神的建造。现在圣徒们，请听我要对你们说的这个简单的句子。我读到这句话，真是太好了，无论如何我认为那是太特别了。请听这句话的末了有一个惊叹号，神的建造是一个神人，感叹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化成了肉体，吃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对吗？所以他成了一个人，他成了神的帐幕。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指明，他不仅是神的帐幕，还是神的殿。当他说他要离去的时候，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好，他们以为他是在谈论物质的殿，但是约翰福音指出，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因此当他身体的殿被拆毁时，他被带进复活，而产生了基督奥秘的身体。基督这奥秘的 身体就是神的殿，因此它是神的帐幕，它是神的圣殿，教会是活神的殿。这是根据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正如我所说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是为给神居住。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是给我们居住的。所以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互助的居所。圣徒们，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至七节 是另一个方面。十五章五节主说，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换句话说，我要住在你，我要你住在我里面，我要你留在我里面，我要你停留在我里面，我要你天天与我做你的居所。正如诗篇九十篇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摩西写的。我有一次坐飞机，有个空服小姐问我说，先生，你的家在哪里？你住在哪里？我呢，想了一想就说，我的家是主耶稣。她看着我说，赞美主，这是不是太好了？他是一个信徒，我想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感谢主，他是一个信徒。好了，他神是我们的家，我们也是他的家。神要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神也要将我们建造到他里面。现在圣徒们考虑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对我来说是很悲哀的。我怎么说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啊，是葬礼常用的招牌经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豪宅，这是英文钦定本圣经，但是希腊原文其实是住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什么是父的家呢？父的家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父的家就是教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是神的家，所以父的家是教会，我们是在教会里的住处，而这些住处乃是基督身体上的许多肢体做活神的家。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主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那里希腊原文住处这词与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的原文是相同的，不管单数或复数都是相同的希腊字。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父和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同你安排住处，那就是相同的住处。所以这是同一个希腊字啊，这乃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好啊，让我们来看看到哪里了。我读过第四终点，也来到第五终点。因此在基督里，神构成到人里面，人也构成到神里面，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神人。第六终点，神在他基督里的福音和他的目的，乃是要将神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神里面。这建造就是神成为人，大卫的后裔，使人成为神，就是被标出之神的儿子。所以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要做大卫的后裔就必须成为人，对吗？ 他必须成为人有真正的人性。当然，他的人性是完全的，他把他那个人性带到复活里，在复活里，那个人性被标出为神的长子，被标出的神的儿子。第七终点，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福音。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怎么能说，这节经节是指这同样的福音呢？让我简单的说哈，如果我手里拿着一粒麦粒，我拿给你看，什么也不告诉你，你就不会知道它是什么，对吗？除非我告诉你，当我把麦粒种在地里，它就死而复活。当这麦粒握在我手中，就只是一粒麦粒，它是一种封装了封装了麦子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它必须死，外壳必须被破碎，生命必须被释放出来，然后生命必须升起并分赐给人，使他们成为许多的子粒。当麦子升起并进入复活时，我不知道你叫它什么茎，麦子的茎也称为麦子，这麦茎哈、是标出的麦子，每个人就知道这是麦子。标出的希腊字是预先标出，所以它经过了埋葬复活了，你就知道这是麦子，这是小麦。这样就把我们带到第一小点，一粒麦子若埋在地里死了，至终就会在复活里发芽长大并开花，因为种子生命的作用在种子死的时候就同时得以发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中为复活的真理辩护，他说，愚昧的人，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生。这也适用于我们的经历。如果你懂得我在说什么，我们之所以在属灵上是死的，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死。如果我们否认自己而向自己死，我们就会在灵里活过来。因此我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我记得李弟兄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关于对一群医学生传福音。我想当时可能是在北京的，他从教室的窗口向外看着一块田地，我相信是块麦田。他说，看哪，我这就向你们证明了复活的事。因为他们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聪明的年轻人，所以他们说，拜托，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有复活这件事啊。李弟兄就说，看看，甚至自然界都有复活，就是麦田，就用了麦田上面传了福音，他们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复活的明证。第二小点，基督里的神性就是圣别的灵，在他死时就起作用，并且在复活里他开花，成为神的长子和赐生命的灵，将他神圣的生命分授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圣徒们，太好了，他在复活里开花，成为神的长子和赐生命的灵，将他神圣的生命分授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许多的弟兄。真是太好了，我们是他许多的弟兄，是这位神长子基督的许多弟兄。第三小点，原型是神的长子，复制品是神的种子，就是原型的种子体，做他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第三大点的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指的是基督。现在来到我们的经历，就是第四大点，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说到我们借着复活被标出为神众子的过程。我引用了希伯来书二章十和十一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主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借着生机救恩的所有步骤，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直到得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直到我们成为三一神完满的彰显。第一终点，基督已经被标出为神的儿子，但我们仍在标出的过程中，就是在得以子化、得以成为神的过程中。我很高兴李弟兄造了这个新词子化。的确，我们神的众子，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清楚地说到，我们是神的儿子。我想稍后再读这节经文，但有一天我们将向整个宇宙显出来。如果你现在走进 7-11 便利商店说我是神的儿子，人们会想这家伙怎么了。但有一天呢，整个宇宙会看到这些人是神的儿子。实际上按照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正在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就是我们的全人灵魂和身体被完全子化，意思是说全人得以成为神了。第二重点，神的儿子的生命已经栽种到我们里的灵里，所以在此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他是分受生命的灵。当我们呼求他的名字，当我们向他敞开并说主耶稣，现在我就接受你做我的生命和我的救主，他就做为神圣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灵里面。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罗马书八章十节说我们的灵是生命，我们的灵是肉一咒恶，你有 bios 巴斯肉身的生命 zuke 普素克，主要的是指魂的生命。我们从这些字得到了心理学这个名词，这里有生物学、心理学，但是你在大学里找不到一堂课讲到咒恶学，你可能找到动物学，但是找不到咒恶学，你必须来到召会才会听到咒恶学。圣徒们，无论如何啊，我非常保爱这个。你读关于这件事的生命读经，李弟兄说到我们要宣告这个，甚至要看着镜子说我的灵是咒恶。换句话说，不管你感觉何等差，不管你的情形如何，你这人的三分之一是咒恶，这是很鼓励人的。你们的灵是咒恶，第一小点，你们现在就像种在地里的种子，必须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到主所经历的过程，二十五和二十六节讲我们跟随他所经历同样的过程。小二，这是外面的人被销毁，使里面的生命得以从我们里面长大发展之中开花，这就是复活。灵后四章十至十二节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耶稣的致死以及耶稣的杀死致死，这意思是在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里，有一个杀死的元素，可以杀死你里面所有与基督或神无关的一切的天然事物。为着赐生命的灵杀死的元素，感谢主，我们享受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 也显明在我们必死的肉体上。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四章十至十二节所说，哥林多前书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说，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现在你可以读注解中关于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的定义，但我只是这样说。你知道在特会前，我看着我姊妹 Ruthie 说，你知道 Ruthie， 我真不敢相信，我只是跟她谈谈。你知道我们92年一月搬到这里，我跟她谈起所发生过不同的事，我就很惊讶，已经是2021年了。我们1992年一月搬到这里，今年是2021年，抱歉，我要暴露一下我自己，我们已经67岁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年纪比我大，为此赞美主。我现在可以享用老人特餐了。我很难相信，我告诉 Ruth，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么老了。我认识约克弟兄，你68岁了，我67岁，他比我长一年，真难令人相信。无论如何，哈利路亚。我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的头发越来越白，但是我里面的人却越来越年轻。我可以为李弟兄做见证，当时他在召会聚会时，我多次坐在他旁边，就觉得他是聚会中最年轻的人。我的意思是，他是如此有活力，活而有活动的，满了生命，而主就是他内里的力量和动力。他是神计划中的年轻人，这是我们一本书的书名。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重点，在复活里，基督在他的人性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借着这样的复活，我们也被标出为神子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啊。第一小点，我们被标出得以子化。甚至我想这对我们有帮助，就是标出的同义词。这些同义词是什么？子化和成为神。被标出就是子化，而子化就是成为神。因此我们被标出子化和成为神的过程，就是复活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个主要的方面：圣别、变化、磨成和得荣。小二，被标出之过程的关键是复活。就是什么是复活，或者我应该这么说，谁是复活？请听，复活就是内住的基督作为我们里面兴起的灵，标出的灵，生命的能力。圣徒们，感谢主，在我们里面的那灵乃是兴起的灵。当你操练你的灵来接触主，你就不能留在死里面。那灵是兴起的灵，也是标出的灵，使你更多子化，更多成为神。而这灵也是在你灵里生命的灵。无论如何，这是太奇妙了，非常奇妙。小 A， 我们急切需要学习如何照着灵而行，享受并经历那标出的灵。圣徒们，我们诗歌本中有一首诗歌371首，你会记得其中一节说，求主教我如何操练，运用我灵与你接触，所活在你的灵里，凭你实际将你活出。这是一个祷告，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祷告，说主教我如何时常操练我的灵，使我学习如何能凭你做那灵而生活行动。圣徒们，我们有些很好的经节在这里，我不能全都读过，但是马太福音 十四章与马可福音一章的经节，给我们看见作为一个人呢、主是个祷告的人。如果你进入神人的生活这本书，其中一篇又一篇的信息说到祷告的人，祷告的人之一，祷告的人之二，祷告的人之三，从祷告的人之一开始，直到这本书的末了，我忘了祷告的人这最后一篇的信息的数字了，都是讲到祷告的人。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中，主刚刚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名男人，其中还不包括妇人和孩子孩童。想想看，如果你做成这事，我就会庆祝，我会说让我们再来一个聚会后的会，让我们再办一次聚会，做做见证，谈谈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主没有那么做，他催门徒上船，在他之前先到对岸处去。这是一个很强的词，催。然后他说他解散群众，所以他解散，他催促，他把所有的人都遣走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单独在那里。圣徒们，我们需要宝贵这些词：独自祷告与上山。我们可能无法上到物质的山，但是我们众人每天早晨都需要上山独自祷告。马可一章的上下文说，合成的人都聚集在他所住的房屋的门前。如果我是主，我会说好吧，让我们留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福音对象。然而经文说，清早天还亮，天还黑的，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门徒不得不去追寻他。这里用了追寻一词，门徒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你知道他说什么？我只说一短句，我们可以往别处去。这意思是在他的人性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作为一个人，在与父神之间的关系里，他要祷告，因为他所关心的只是父的旨意。环境并不能决定他所做，环境竟决定他所要做的乃是父的旨意。因此父的旨意即使要他从一个村庄去到另一个村庄，他就不要留在那里。所以圣徒们，我鼓励你们读诗篇六十二篇八节，只读这句片语。他说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们需要这么做，就需要有时间。你知道，正当我们有许多事情压在我们心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诗篇一百零二篇的标题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倾吐苦情的祷告。我告诉你，如果你从未遭受过困苦，或者从未经历过发昏，那你就没有资格接受这篇诗篇。但是你如果受过困苦，或者发过昏，你就有资格在耶和华面前倾倒你的怨言。我用的是怨言一词。我可以告诉你，我认为这是在基督徒生活中，李弟兄说啊，有时候向主抱怨是最好的祷告。他说当你抱怨时他很喜乐，因为当你抱怨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分赐到你里面。第 B 小点，我们越摸着那灵，就越被圣别变化磨成融化，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第四终点，我们越在生命里长大，并经过新陈代谢的变化过程，就越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我在鼓励你们祷告些短的祷告。第一小点，这新陈代谢的过程乃是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和神的家 这是借着将神建造到人的里面，将人建造到神的里面。小二，人性要在神性里标明出来，那是神性和人性要调和为一。今天我们这些人的后裔要在神建造的过程中，好在神性里成为神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天渴望祷告以弗所书三章，特别是16节和17节，向父的祷告，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让基督能借着信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小三，按照他心头愿望的经纶和目标，乃是要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他里面。这建造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伟大的团体神人就是神众子的总和。小四，有一天这个过程要完成，我们在灵魂体里都要永远与神的长子基督一样。约翰一书3章2节说，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晓得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是的。罗马书8章19节说，整个宇宙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罗马8章23节说，我们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名分，我们完满的儿子名分。什么是完满的儿子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我们的身体被子化，我们的灵被子化，我们的魂被子化，最后我们的身体被子化。第五终点在神那一面是三一神成为肉体来成为人，那在我们这一面是我们成为神，有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成，是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做他团体的彰显直到永远。这是最高的真理，最高的福音。我们现在来到第五大点，这是非常实用的。第五大点，我们需要使用生命读经的信息以及恢复本连同注解，而被神永远经纶的最高真理所构成，并传播这最高的真理。生命读经的信息以及恢复本连同注解是为着供应生命释放真理，并解开圣经的各卷。我记得编辑过这段话，也读给李继雄听。当然李继雄说到生命读经时，他是指生命读经，但其中也包括李长寿文集和执事书报特会等等，也包括了所有印出的执事的书报，特别是生命读经。第一终点，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真理的亮光。今天地上最急切需要的就是今时代的真理。小一，生命读经的信息连同恢复本和所有注解都是啊，向我们开启圣经最有效的钥匙。这些不是取代圣经，乃是带领人进入圣经。你可以从使徒行传8章中埃提阿伯太监身上看到。你还记得腓力前去添进他的车，听见他在读以赛亚书，虽然他在诵，显然他在诵读哈。腓力想，这真是太好了，便对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当我进入教会时，有人可能对我说：“哎，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知道以西结书一章？”我对自己说：“我说啊，这些人当时我对教会生活一无所知，我就说。”他们对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所以呢，我要问这位弟兄一个问题，他可没办法回答我了。我说：“ 弟兄，请告诉我，以西结书一章中所有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四活物，他们的四个脸面，轮中套轮，穹苍的样式，像可畏的水晶，其上有宝座。他说：“哦，哎，弟兄，请等一下。”我就说你在开玩笑吧。他走进他的 后屋，拿了笔记，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印出来，他就把以西结的意象的特会笔记交给了我，我就开始读，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这一个就把圣经向我打开了。你知道太监怎么说？他说没有人指引我，我怎能明白呢？这就是这份执事所做的，没有人指引我们，我们怎能明白？于是腓力就与他同坐，太监就把他正在读的分享给腓力。我不会读啊，他引用的以赛亚书，但是这里说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向他传耶稣为福音，这不是很好吗？接着二人正沿路走的时候，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腓力一定对他说了些关于受浸的事，因为他说：“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那不是很好吗？”腓力对他说：“你若是全心相信就可以。”我喜欢太监所说的话，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不是太好了吗？”于是吩咐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请听这里说，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不应该说的太具体，但这表明一些事情。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就欢欢喜喜走他的路。这里没有说太监在想腓力发生了什么事，他大概非常激动，因为他接受了主说他的生命，并且受了浸。第二重点，我们必须把恢复本的经文和注解并生命读经的信息当作教科书，用祷告研读。我们若仅圣徒们，你知道，想想看我们的过去，就那么说，有的时候你错过了个聚会，那个弟兄参加那个聚会，他回到弟兄之家，你问他说：“弟兄啊，请告诉我聚会怎么样？”他就说：“哎，弟兄，太好了，真是个很棒的聚会。”那好吧，你告诉我聚会的重点是什么？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忘了。”但不管怎么样，聚会很棒，这就说出真理没有进到他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以祷告研读恢复本圣经和注解，甚至当作是教科书。这里说，我们若仅仅轻率的阅读，只会得着暂时的滋养和灵感。但是当我们所读的在我们得着光照的记忆里成为真理，这话就成了我们常识长期的滋养。第三小点，生命读经的用意和目标是要打开圣经真理的矿藏，将我们带我们进去挖掘。我出版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都需要你们花费年日来进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举办一次又一次的特会，一次又一次的训练。我不认为道主回来之前我们穷其一生会耗尽这些话语，这里有太多的东西了。感谢主，生命读经打开了矿藏，你不需要开另外一个矿藏。李弟兄说，只要进入这些矿藏，我已经打开了，这里还有多着的。他说你们会看到更多，但是都是同一个矿藏，你会看到更多。圣徒们，我只愿这么说，我知道我的时间超过了，但我之后要读这一点。我们甚至需要用恢复本圣经传福音给不信的人。我不应该说这个，我很抱歉要这么说，但是这些弟兄们，他们不是有恶意的弟兄们，这些都清理过了，我们有过很好的交通。但是呢，他们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该 给新人用英文恢复本圣经，我们应该用英文新国际本圣经，不用恢复本圣经。我说弟兄们不要那么说，我说过我也引用了，也将许多引用的话读了给他们听。我说首先我们必须与李弟兄同心合意，其次以约翰福音为例，如果你给一些新人约翰福音，他们只要读过大纲，说到生命能应付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道吗？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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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带进一个活力牌的聚会，他们就会被那个摸着，对吗？好的，圣徒们请听，我们知道这些经文，保罗提摩太提醒提摩太要将在你们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他也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这指明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我们这神所赐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把你的灵如火眺望起来，为什么原因呢？请听，我们通常不会将第七节与第八节连起来，第八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以我给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主的囚犯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福音同受苦难。亲爱的圣徒，很可惜，对我说也是可悲的，我们有些人有些时候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就是说你以召会为耻，而召会是主的见证。如果你以主的囚犯为耻，这是主的仆人，你为什么以李弟兄为耻呢？我说他的名字完全不以他为耻，要不以为耻就必须把你的灵如火眺望起来，然后你就不会有一个胆怯的灵。有些人不愿意提李弟兄的名字，说我不要提任何的名字，我或许会被拒绝，然而要与福音同受苦难，不要以主的囚犯为耻。我就说这么多了。第二重点，今天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必须负起责任，传播翻译出来得着解释并解明的神圣真理。小一对圣经正确的领会已经收集在我们的著作中，好让我们研读学习并传播神圣的真理。恢复本加上附注，可谓2000年来各方圣徒对神圣启示认识之结晶。当我进到休斯顿教会，我很高兴弟兄们并没有遮盖自己的身份或他们与谁有关联。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和一个照顾我的弟兄坐在一起，和 Benson 围成一圈分享，以致围成了一圈。 Benson 正在分享，我是全新的。照顾我的弟兄对我说，他说 Ed 你看那个弟兄吗？他说我只说李弟兄，他只说李弟兄说的话。我甚至不知道李弟兄是谁，但我只告诉你，我内心就说我就是想成为这样。因为照顾我的弟兄和 Benson 弟兄，他们的说话无论说什么都是出自圣经，事实就是如此。圣经被打开了啊，满了光。我说哦，我现在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了，就是后面的那间书房，那就是他们的秘密。我最好进去那个书房，好吧，无论如何，好吧。所以恢复本加上附注，可谓2000年来各方圣徒对神圣启示认识之结晶。第二小点，主已将这些宝贵的真理给了我们，叫我们不仅将这些真理传给基督徒，更传给不信者。主今天所需要的乃是千万好，圣徒们，你想想看，如果你将约翰福音八章的记载读给不信者，你很难读了而不流泪的。就是那一个事件和读注解给他们，他们就能得救。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老的先放下石头 因为他们比年轻人更知道自己是多么有罪的，所以他们放下了石头，一个一个的出去了。然后主说，妇人，那些控告你的人在哪里？他说，他们都走了。主啊，赦免我，抱歉，我的解经不是那么的好。他们都走了。主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有何等的一位神。那时以后，如果你看纲目，他就开始分享到我们怎么能从今以后不再犯罪了。这不是说我们永远不犯罪，却是说我们再也不活在罪中，我们不再像以前是个习惯性的罪人。你看见我说的意思吗？对我来说，不再是习惯性的。无论如何，就这只是那个记载，你可以像不信者读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与旁边两个犯人的记载，在路加福音23:39-43，很难读了而不哭的，这是很难读的。一名罪人向另外犯人争辩，他们在议论主，然后一个犯人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当的事，不知道怎么样，他得了这个领会，说，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对他说，这里有个百夫长，看着所有发生的事情，也听见了这一切。然后主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啊，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就是为什么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这些读给那些不信的人，读读注解，他们就能得救。我读圣经，进入教会生活，我只看着耶稣，而停下不看所有外面的乐色。我认识到，只要看着这一个人，我的意思是单一专一的注视着他，我就是借着看着他得救的。就是这样，当你注视他，他就成为你信心的创始者，而你就会相信，就是这样。好的，让我继续读。主今天所需要的乃是千万爱他，向他活，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他恢复的亲爱圣徒，同他走一条路，传播同样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忠信并精明的奴仆，就是我们按时分粮给神的子民，这样我们就会完成主对他恢复的使命。唯有真理能征服人，得着人。从今以后，我们都该花功夫学习神永远记录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当然要开展执事书报，但是我们也需要被真理构成，我们也需要把基督供应给人，为了教会的繁殖与扩增。所以这三处经节都在使徒行传，一处经节说神的话扩展起来，这是生命的长大，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这是人数的增加。我们的特会就此结束，我们必须认识并传播那按时代之事之今日的真理，神永远经纶的最高福音。好，我停到这里。